我哋今日正道嘅题目系开心的人有福了，第一讲天国是他们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喺正道之前，我哋将今日正道嘅经文再一次同声同心去诵读出嚟。正道经文有两段，第一段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三节，第二段经文喺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三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是信实的神，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悲怜悯，我们再一次被召聚在主的施恩座面前聚集，我们敬拜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恳求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首先洁净我们的心灵土地，能够承载神你自己活泼上传的道，能够更新拯救我们灵魂的道。父啊，帮助我们藉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好叫我们心被感动激励，能够心灵诚实回报主恩主爱。父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早早上正道的主题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天国子民，每一个基督圣徒，每一个天父上帝所爱的儿女一份很大的应许。在这个应许当中，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最主要去思想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如何能够成为虚心的人，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虚心的人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有福了，究竟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享受什么的福分呢？我们会思想有福了包含什么部分。第三个重点就是天国是他们的，究竟天国是他们的当中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能够掌握这三个重点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啊，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实践。否则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些口号，一些理论，一些学说，一些道理，不能够实践在我们人生当中。所以盼望我们第一掌握如何能够成为虚心的人，第二我们认识究竟成为虚心的人有什么恩典和福气，第三天国是他们的有什么属灵意义。今早上我们只会分享天国是他们的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在当中，同埋我哋分享部分有福了，包含咩嘅福气？ 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论到话天国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真正重新得救的时候，这个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重生的时候，天国其实是讲到一份将来永恒荣耀的盼望。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圣徒呢，都会有这个认识的。顶着会天国的属灵意义就是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永恒的新天新地要降临到在人间。天国的子民属神的儿女呢，都要进入这个永恒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份永恒的福分。顶着会这世界非我家是真实的，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天真的要成为过去。因为这个世界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也都随着神的全能的预知，一早知道这个世界将来充满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个世界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污秽不洁、淫乱邪恶的世代。所以当时候要到的时候，神要用天火焚毁整个世界。神用天火洁净这个世界，而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所有属神的人、天国的子民、基督圣徒就会进入神永恒荣耀的国度当中。在这个荣耀的国度当中，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病患，再没有疼痛，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恐惧、忧虑、灰心、失望，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但最最重要是什么呢？在个永恒神的角度里面，再没有罪恶的存在。所以人与神之间是一个永恒亲密无间的关系。一群天国的子民亦都能够真真正正的在神永恒荣耀角度彼此切实相爱，亦都能够享受那份永恒的福分。天国第一个属灵意义，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圣徒都能够掌握。这个亦都是我们心灵圣神里面一个盼望。这世界非我家，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我们等候将来进入神这个永恒神的国度当中。但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你留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讲论到这个恩典、这个应许的时候呢，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是很明白的。因为明明当我们信主了，我们重生得救了，天国已经是我们的了，是不是？这个应许一定成就的。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永恒的新天新地、天上的耶路撒冷要降临在人间，我们要进入神荣耀的国度，是每一个属主的人、信主的人都已经得着的。但留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主耶稣怎么说？他在那里没有说信主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说的乃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这里讲的天国呢，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得到的，乃是只有属主的人、信主的人却能够成为虚心的人，他才能够得着，并且能够完完全全的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思想了，究竟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主耶稣讲这个应许，这个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是我们的，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掌握的时候，跟着耶稣基督讲那七种福气，其实我们都不会得着的。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哀恸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其实都不会实践的。唯有当我们能够在神的第一个恩典的应许当中完完全全得着，成为虚心的人，当我们能够得着天国的时候，跟着之后那七种的福气、七种生命的属性，我们才会得着。而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才能够实践在我们人生、生活和侍奉当中。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我们的，当中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留意呢，原来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不是单止讲到将来永恒神荣耀的角度。天国如果你由旧约讲到新约，讲到教会时代，讲到将来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原来神的天国另外一个属灵意义是逐步 逐步逐步去建立的。所以在舊約的時候，摩西建造回幕，所羅門王的時候建造聖殿，他有一個指向，指向是什麼呢？就指向將來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的主基督，當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死而復活，榮耀升天的時候，聖靈降臨，教會成立，這個就是天國的前奏來的。因為教會是神自己一個工具，每一個真正屬主的人呢，當他蒙恩得救的時候，他被洗進基督的身體裡面，他成為天國的子民。所以留意弟兄姊妹，天國不單止將來講到神永恆榮耀的角度，天國更講到一個宇宙無形的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每一個真正屬主的人呢，都在基督耶穌裡合成一群，成為天國的子民。如果弟兄姊妹我們這樣看，我們對天國的定義有一個更加全面的掌握。原來天國不是單止講到永恆的新天新地，天上的耶路撒冷，天國更加講到是一班蒙恩得救成為屬主的人呢，在基督耶穌裡成為天國的子民，將來能夠享受那份永恆的福分。弟兄姊妹，我們這樣看就很有意思了，我們亦都開始更深明白為什麼施洗約翰出來傳道的時候，他首先說時候滿了，天國近了。當耶穌基督出來傳道的時候，他同樣說時候滿了，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當主耶穌差派十二個使徒出去傳道的時候，同樣要他們宣告天國近了。那我們就會看到呢，原來天國呢一步一步的形成，去招聚了在創世以先已經神所揀選的人，成為天國的子民，在基督耶穌裡。所以去到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們更加明白為什麼主耶穌要說，當彼得藉著天父上帝的啟示，他認識主耶穌基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成为教会的磐石。所以主耶稣说，我将我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而且主耶稣基督将天国的钥匙赐给彼得，亦都赐给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当一个人真的被圣灵感动去相信接受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天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天国不单止将来永恒的天国，更加讲到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真的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这个就是天国里面的前奏。那天国进一步属灵的意义我们就很清晰了，天国原来是讲基督的身体，天国原来就是讲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更加明白，为什么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弟兄姊妹，天国不是讲到将来在永恒当中实现的神的恩典应许，当我们在一生活着的时候，天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天国的同义词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能够得着，并且完完全全的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对这个真理有更深的掌握了。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信得主，属于主，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基督圣徒，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但我们未有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更加未完完全全的得着。所以你留意为什么使徒保罗去到腓立比书，去到三章的第七第八节呢，讲到只是先前以我为有益的，今天我都要以为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并且为了主耶稣基督丢弃万事视为粪土，为要什么呢？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留意，我们信得主了，的确我们同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有圣灵内住，有神生命的一种属性，我们有永恒荣耀的盼望，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标杆，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需要付出努力，付出代价，要去得着基督完完全全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去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呢，使徒保罗讲出一个生命见证，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做什么？要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所以为什么听到使徒保罗的生命见证，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等之后我们蒙恩归主了，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了，有永恒荣耀的盼望了。 在神的恩典的应许之下掌握这个真理，我们设立一个标杆，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乃是要盼望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非常之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但他不是无缘无故地成就的，需要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作出牺牲，竭力追求，我们才能够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的岁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所反复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蒙恩归主，我们都有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但我们都未完全，都未完全得着。盼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更加的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去竭力的追求，务要得着基督，不单止得着基督，并且是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那我们就了解了天国是我们的另外一部分的属灵意义了，盼望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标杆。好了，接着我们就会跟大家思想了，究竟当我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得着什么福分呢？虚心的人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亦都有福了，得着一些的福分，一些的福气在我们一生里面成就。那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当中去应许呢，这个恩典的福分最主要包含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甚至乎更进一步，完完全全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三方面的福分能够掌握到。第一，我们会得着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讲神那种蒙恩得救生命的属性，是讲紧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属性，因为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第二部分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着基督的能力。所以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弟兄姊妹，你和我都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很多很可怕的人事环境，如果靠着人的力量、人的意志、人的决心、人的勇气、人的智慧聪明，最后我们的一生都会成为颓败。我们需要靠着什么？基督的能力。但基督的能力何时得着呢？就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无能为力，弟兄姊妹，因为基督耶稣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福分。而第三个福分是什么呢？如果你根据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使徒保罗很详细的讲论，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就有那份荣耀的盼望。当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这份的盼望，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知识，是一个生命来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如果当我们成为虚心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基督的力量，得着基督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有福了。其实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无论是生活、行事、为人，无论侍奉，其实我们都要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盼望，以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去表明出来。今早上我只能够跟大家分享部分的基督生命所带来的福气。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基督的生命有四种的质素是我们能够得着的，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不是一个讲论，是一个经历来的，真真正正得着。究竟基督的生命里面有四种的质素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从圣经当中去看的，很清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爱、公义、圣洁。弟兄姊妹，意思是什么？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圣洁的生命，我们会有公义的生命，我们会有真理的生命，我们会有仁爱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四方面生命的质素，因为当我们有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圣洁的。当我们拥有耶稣基督公义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行出公义。 当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真理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实践真理。当我们能够拥有耶稣基督那份仁爱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神爱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末世的教会无能为力，末世的基督圣徒都很多时候软弱无力？因为我们缺乏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缺乏了这四方面生命的质素：圣洁、公义、真理、仁爱。很多时候这四方面变成一个口号，变成一种的知识，一种的理论。我们可以讲到天花乱坠，但最后世人看我们行不到出来，活不出圣洁，行不出公义，不能够实践真理，也都不能够真真实实的爱神爱人。这个是很大的难处，但感谢主，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有领受。当我们能够成为虚心的人，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能够活出，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思想就是，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生命，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影响？第一，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圣洁。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会有一个人活出圣洁，一个都没有，因为人的生命里面充满各种的邪情私欲，各种的败坏。虽然我们立志为善，但行出来一定由不得我。一个里面缺乏了耶稣基督圣洁生命的人，虽然他是基督圣徒，虽然他有圣灵来住，虽然他有永恒荣耀的盼望，虽然他有神儿子的生命的属性，但他不会活出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罪人当中，我们里面也都很多邪情私欲。按照一个人的原本的生命属性，我们是喜欢犯罪的，我们会享受罪中之乐。不单止是这样，因为一个如果缺乏了圣洁生命的人，即使在罪当中，他可能都觉得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认为犯罪是理所当然的，是人性的软弱，是必然，除非他有神儿子圣洁的生命在里面。弟兄姊妹，如果当耶稣基督那份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存在的时候，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第一，我们会爱慕圣洁的，我们会追求圣洁的，我们会实践圣洁的，我们会竭力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因为这个是生命属性所带来的影响的。而且我们不单止爱慕，我们不单止追求，我们不单止牺牲，不单止付上代价追求圣洁，而是即使我们偶然会犯罪，偶然会失足的时候，有一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就是我们会感到忧伤，我们会感到难过，我们会感到羞耻，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会呼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能力，主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仍然看着这个标杆直跑。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这样，一个正常人当他喝清水没问题，但如果喝坑渠水，他就没办法接受得到。但如果不正常的人，喝坑渠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有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渴慕追求付上代价，而且我们会讨厌罪恶，痛恨罪恶，远离罪恶，厌恶罪恶，一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洁的生命就会带给我们朝着一个方向直跑。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如果当我们有这个圣洁的生命的活出的时候，真的很大的恩典和福气。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能够和圣洁的神亲近。圣经讲得很清楚，非圣洁会有人能够见主。虽然我们属于神的人，但如果我们在黑暗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疏离。但如果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亲近的，因为神喜欢亲近我们，因为我们是圣洁人。但还有一方面，我们不单止能够亲近神，我们能够见证神，荣耀神。因为如果当一个基督圣徒在他生活当中，行事为人当中，思想观念动机侍奉当中活出圣洁的时候，人家看得到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书念的妇人怎样称呼以利沙？我看出以利沙是圣洁的神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群基督圣徒，当我们真的能够有主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圣洁，人家有一天真的会跟我们说，我看出你真的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圣徒，这就很有意思了。但不单止这样，不单止我们能够亲近主，不单止见证主荣耀主，也都成为周遭很多人的祝福。因为弟兄姊妹，生命能够影响生命。我们华人一句说话很真实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你看我们今天年轻新一代 等节目可以预言，越嚟越堕落，越嚟越败坏，越嚟越丑陋，越嚟越邪恶。因为佢哋嘅思想观念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部扭曲。唔好睇轻今日嘅互联网络啊，魔鬼撒旦正在用一啲嘅资讯咧去污染整个世界。我哋嘅下一代，我同大家讲系死路一条，除非佢哋能够去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嘅圣洁嘅生命，同埋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他们需要我们一群属主的人，让我们活出圣洁的时候来影响他们，否则他们不会被吸引去认识基督的。因为他觉得我是这样，不过基督徒都差不多，他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我都不在他们身上看到圣洁，我怎样能够被吸引去到圣洁的神面前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有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亲近主，我们能够见证主，我们的生命也都影响那些在软弱当中、失败当中的人，所以求主帮助，好有意思。好，第二部分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种公义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这个世界是不公不义的世界。看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政权、司法界、教育界、什么的传播媒介，全部都是不公不义的。为什么？因为人按照人自己的本质是不会行公义的。第一，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义；第二，根本无能为力去行出公义。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失败，越来越软弱。但是当我们有着主耶稣基督公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行出公义。但如果当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困难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行公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么叫行公义呢？行公义就是当我见到有人软弱、有人失败、有人跌倒、有人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会指责，我会管教，我会刑罚。这个是神自己的属性的。全个人类历史由亚当夏娃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公义的神一直行出公义。但是我们不是神嘛，当我们发觉原来行公义要付上代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退缩的。实际上，从整个人类历史、从圣经历史，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其实千千万万的人看到他行神迹奇事，听到他讲天国的真理，感受到他一份的慈爱，很多人跟从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行公义的时候，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指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的时候，最后主耶稣基督的结果是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行公义的结果竟然是这样。我们再看到司提反，司提反同样行公义。当他指责他自己的骨肉至亲以色列民族的时候，当他指责他们的罪恶，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石头鉴生的打死。到使徒保罗也都一样，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走遍各城各乡，在小亚细亚建立很多的教会，但是当他深爱他的教会的时候，指责教会的软弱、失败、罪恶、不合真理的地方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全个小亚细亚的教会离弃使徒保罗。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行公义的时候，的确没什么好下场的。可能我们会被人误解、被人批评、被人论断、被人攻击、被人嫌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缺乏那份信心和勇气。不过弟兄姊妹，其实最最重要就是，如果当我们得着这份公义的生命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公义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元素呢？公义生命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公义的爱。公义的爱呢，是愿意挽回那些在软弱、失败、跌倒、冷淡、退后、犯罪作恶的人，因为这份爱呢，催逼着他呢去行出公义。但等着我们，当我们行出公义的时候，不会徒然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位信实的神会藉着我们成为他的工具来挽回那些软弱、失败、跌倒的人。但这个是很真实，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公义的爱的的确确带来了一个很深层的果效。在我小小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体会了。如果弟兄姊妹有听过传道人的见证，大家都知道我妈妈是一个孤儿，她自小在孤儿院长大，无父无母，无亲无故，他没有受教育，他没有学识，他什么都没有。不过他有份单纯的爱。他十七岁就结婚，而第二年他就生了我，我是他大儿子。我认识到我妈妈除了爱他的丈夫之外，他最深爱的就是我。在我妈妈的一生当中，我都不知道怎样用人的说话去形容，我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他對我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呢，我記得我跟弟兄姊妹有分享過，因為我媽媽深愛我，所以我家裡有條藤條掛在牆上面，有支藤條，這支藤條不是普通的藤條來的，這支藤條打下去呢會起些血痕出來。這條藤條平時不用，何時用呢？就每次我讀小學的時候，每一次派成績表回來都心中有數了，究竟這藤條會不會使用呢？就每一次當我考三名以外的時候，當我的品行成績是甲等以下的時候，這支藤條就要使用了。我到現在都記得，每一次當我派成績表，我是三名以外，我的品行成績是甲等以下的時候，我就需要跪在媽媽面前，然後扭著耳仔，我媽媽先說一番的說話，提醒她為何要打我，然後那支藤條就一邊一邊一邊地打下來。一打下來的時候，一條一條的血痕，我當時是七八歲而已，由七八歲到十一二歲這個階段，我都不斷經歷。弟兄姊妹，你覺得我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當時其實是一種憤怒。為何我會覺得，喂，我不是成績很差喎，我最差的成績在小學階段是考第四名的，考第四都要打，我不是考第尾，我考第四都要打。我最差的個操行成績是越加，越加都要打。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直到有一次我才開始明白，就是當我媽媽打我的時候，當我在哀哭的時候，我忽然間發覺一件事，原來當她每一次那條鞭打到我那裡的時候，她眼中是流著淚水。我頂姐妹，我今天六十幾年之後，每一次午夜夢回，我都想起這幅情景。原來當我每一次跪在這裡她打我的時候，每打一下她的眼中流出淚水，原來那個時間是她最傷心難過的時候。但因為她對我有期望，她希望責備我、管教我、刑罰我，讓我將來成為一個正直的人，他做了這個行動，這份是公義的愛。弟兄姊妹，由那時開始，我的一生到現在都深深影響著我。從此我不是因為那條藤條所以我努力讀書，所以我謹慎自守，是因為在我的人生的歲月當中，我努力奮鬥，我謹慎自守，因為我害怕我媽媽憂傷難過，我害怕再見到我媽媽的淚水。這份公義的愛無徒然，到我信了主之後亦都一樣，神公義的愛亦都一樣深深影響著我。弟兄姊妹，我好坦誠，我同大家一樣，我哋係同一性情嘅人，傳道人一樣有軟弱、有失敗、有跌倒、有灰心失望、有退後嘅時間，一樣。雖然呢啲情況偶然發生，但佢真係會發生。但係點解我好快我就能夠企翻起身咧？我跌倒最長嘅時間係，我相信係我早期嘅侍奉，我有一個月嘅時間瞓喺床上冚住張被，唔見任何人。什麼都不做，當時是我最跌倒的時候。但他為何能夠站起身，直到今天就算我偶然跌倒，通常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個小時。因為為何呢？在我一生當中最害怕的是四個字，就是耶穌哭了。我知道當我軟弱、我失敗、我跌倒、我冷淡退後、我灰心失望的時候，就是主耶穌基督最憂傷、最難過的時候。因為這個緣故呢，其實這份公義的愛呢就感動我重新能夠站立回上來。所以弟兄姊妹，公義的愛去實踐的時候不容易，可能人家不明白、不理解，但是他有一個結果，能夠挽回那些軟弱、失敗、跌倒的人，能夠重新建立同神的關係，建立他的生命，建立他的人生，其實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好，第三方面的生命質素是什麼呢？當主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我們就能夠得著真理的生命。弟兄姊妹，得真理不難的。當我們願意打開聖經，當我們願意去查經，當我們願意聽講道，或者看一些屬靈書籍，甚至乎大家上網去涉獵很多資訊，很多真理我們都知道的，我們都明白的。不過有一樣困局，也是今天普世絕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困局，就是使徒保羅的見證，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不是不知道，是行不到。為什麼呢？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心靈若果缺乏一份 真理的生命呢，我们对真理啊，只不过是知道明白，就不是一个爱慕啊。弟兄姊妹留意主耶稣基督讲撒种比喻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原来人的心灵地土有不同的境况的。如果我们缺乏了一份爱慕切慕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听到，虽然好像知道，虽然好像明白，但行不到出来，因为我们的心灵是一个路旁的心，土浅石头的心，荆棘的心，就是行不到出来的。但如果我们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论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好的地土的时候，真理就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了。真理就带着一股属灵的力量，让我们不是单止听到，更加能够行道。今日基督圣徒最悲哀的地方，就是缺乏了一份行道的力量，跟我们的心灵世界息息相关的，是吗？顶姊妹，我可以去打开圣经，我可以去查经，我可以去听到，我可以参加很多的聚会，我可以听很多的讲论，但我们必须要问，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爱慕神的道呢？切慕神的道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人不会的，除非有主耶稣基督那种的真理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产生这种果效。所以很重要，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实践真理的人，除非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内核属性在我们当中，真理的生命，以致我们爱慕，我们切慕，昼夜思想，而且能够可以靠着神话语的力量谨守遵行。好，第四样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属性带给我们福气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仁爱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现实的生活世界，爱人容不容易呢？有人说很容易，有人说很难，其实看你爱什么人。如果爱你亲近的人、挚爱的人、可爱的人，一点都不难，是吧？如果我父母又可爱，我的配偶又可爱，我的儿女又可爱，我的弟兄姊妹又可爱，爱不难。但如果万一我的父母又不可爱，我的配偶又不可爱，我的儿女又不可爱，用叛逆，不单止这样，他还得罪我们、伤害我们、冲击我们、挑战我们、叛逆我们，我们能够爱吗？我最近一个查经聚会，那班肢体就很坦诚，他说没可能去爱，他对我好，我对他好，理所当然，他对我不好，我不恨他，他已经很开心了，我不报复他，他已经很开心了，我怎可能爱他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真真正正爱神爱人呢，如果用人的爱、感情的爱、血气的爱、情欲的爱，其实不会实践得到。因为为什么呢？当挑战来了、冲击来了，我们的人的爱会变幻莫测，会变化，会失去。除非我们里面的爱是基督的仁爱，因为基督的仁爱产生一个果效，就是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催逼我们。我们其实不想的，但当基督的爱感动、催逼、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配被爱的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如果当我们能够真真实实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作出牺牲、付上代价。很多时候我们讲爱，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懂念。但基督的爱有一个不同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督的爱是一份牺牲的爱、舍己的爱、到底的爱、无条件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这个就很困难，除非我们有基督的仁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有这份爱的时候，其实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爱旁边的每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今天人世间弟兄姊妹留意，为什么这么多痛苦、这么多难处、这么多伤害？大家放眼这个世界，你看看国家好、民族好、城市好、家庭好、婚姻好、父母子女关系好、亲人的关系，甚至乎教会的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好，很多时候很多的难处来自缺乏基督耶稣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活出圣洁，我们要行出公义，我们要实践真理，我们要真正爱神爱人，我们需要得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圣洁的生命、公义的生命、真理的生命、仁爱的生命，我们能够可以实践出来。再鼓励弟兄姊妹不会徒然， 如果当我哋有主耶稣基督喺我哋里面，我哋有呢啲生命嘅质素同埋属性，我哋能够落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嘅时候，有一日你会发觉你会得着安慰，你会得着盼望。我今朝早上好早起身啊，点解咧？因为有个电话俾咗个信息我，有个喺黄金海岸嘅姊妹传达咗个信息俾我。呢个信息其实好简单，呢个信息好简单，呢个信息就系感谢，感谢，感谢神，赞美，赞美。赞美主，感谢你同师母对我哋嘅爱同埋关怀同埋付出。最后以马内利系咁简单，但系呢个信息里边咧有两朵玫瑰花，有一个好大嘅心，有两双祈祷嘅手。我今朝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咧，其实我深受感动，一直喊。点解我咁深受感动？唔系因为佢感谢我同师母啊，唔系呢样嘢。是因为这个姊妹活在很大的痛苦和患当中，她在水深火热走到人生绝路的时间，我和师母用了半年的时间跟进她和神的关系，跟进她和家人的关系，和丈夫的关系，和儿女的关系，和老爷奶奶的关系。到半年之后，今早给我这个讯息反映出她已经得着医治了，他已经得着建立了。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使徒保罗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你在主里面作的不会讨厌。当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动的就是原来神真是信实的神，神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怜悯人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在神自己的作为当中更深看到，今天我们一定要追求成为虚心的人，以至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在以后的岁月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有福的人，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人，亦都能够成为旁边万千人的祝福，那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今天的正道结论其实很简单，就是今早早上的回应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主耶稣基督应许的话语当中，我们深信主耶稣深爱我们，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主没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主若撇下我们成为孤儿，我们一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迷失，我们一定在这个充满试探诱惑的世界当中流荡，我们更加会成为远离主的人，口虽尊崇主，心却远离神。大父啊，这位怜悯的主愿意藉着他的说话再一次呼唤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不同的世界角落，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侍奉，每个人都面对很多的艰难，好多的挑战，好多的打击，好多的伤害，好多的无能为力。但如果当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撒旦，胜过自己的软弱，我们能够亲近主，我们能够见证主荣耀主，我们都成为万千人的祝福，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跑当跑的路，打当打的仗，守住所信的道。父啊，帮助我们，让弟兄姊妹成为主你明亮的金灯台，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成为世上的光，能够在生活当中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父啊，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